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星期四8月31号访问了福岛，并对记者说，他预计如果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将会支持日本。日本上个礼拜四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污水排入太平洋，引发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日本水产品实施全面禁令。对此，日本寻求立即终止该禁令，并表示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来解决这件事。伊曼纽尔说，如果日本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美国将会支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盟友，而且因为这件案件具有合法性。不过他补充说，他没办法预先判断会发生什么，而且这种支持最终将会取决于美国相关政府机构。自处理过的核污水开始排放之后，日本亦表示各个政府单位或民营机构都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伊曼纽尔称，对日本的经济胁迫及对日本国内和周边地区发起的机械人骚扰电话和虚假信息完全出自中国的策略。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8月31号公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7%，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呈现萎缩。不过制造业 PMI 分类指数中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过临界点，对制造业来讲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PMI 通常是以 50% 作为经济强弱的临界点，高过 50% 反映经济扩张，低过则代表经济收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 PMI 从7月份的 49.3 上升到8月份的 49.7，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 PMI 则从7月份的 51.5 下降到8月份的 51%， 反映出服务业景气下滑。好消息是，从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 51.9%， 比上个月上升了 1.7%， 新订单指数为 50.2%， 比上个月上升了 0.7%。 日本防卫省提交一项金额再创新高的国防预算案，朝着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的目标稳步前进，应对越加武断的中国和难以预测的北韩。日本计划为2024年财政年度安排 7.7 万亿日元，大约52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多出近1万亿日元，为首相岸田文雄提出的在2027年前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并达到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迈出稳健的一步。新财政年度预算包括支出超过 9,000 亿日元用于购买武器和弹药，包括新的舰队空导弹，另外大约 6,000 亿日元用于强化在西南岛屿部署武器和资源的能力，以备不测。日本在西南岛屿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包括中国对主权有争议岛屿的直接威胁和可能武力攻台时对日本的连带威胁。北韩官媒星期四8月31号报道，北韩对南韩各地的目标进行了模拟焦土核打击，回应美韩军演。北韩并强烈批评美韩军演无异于向全世界公开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当成是事实并付诸实施。朝中社报道以上详细地讲述北韩怎样构想一场潜在的战争，包括用核武器打击南韩来反击任何袭击，然后横扫占领他的领土。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韩人民军30号晚间实施了无疑将大韩民国军事匪徒的重要指挥据点和作战机场化为一片焦土的战术核打击训练。声明中表示，星期三美国帝国主义向北韩东海和西海上空拉进 B1B 核战略轰炸机编队，和大韩民国军事匪徒的战机一起进行针对北韩的联合攻击编队训练。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四警告，随着热带风暴伊达利亚的风眼移回去大西洋， 东岸的北卡莱罗纳州和南卡莱罗纳州可能会发生洪水。在星期三较早时候，这场风暴以强烈飓风的形式袭击了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将树木劈成两半，并将建筑物的屋顶吹去。据佛罗里达州佩里镇居民汤马斯对记者说，屋顶的顶部突然倒塌，压住了我、我的三个小孩和我的孙的身上。我的女儿怀孕五个月，屋顶倒塌时她睡在床边，但我能够将她拉出来。意大利亚风暴导致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佐治亚州近50万用户断电，同时淹没了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并在南卡莱罗纳州还因此发生至少一场龙卷风。当局报告称，佛罗里达州至少有两个人在同天气有关的车祸中丧生，而佐治亚州则报告称有一人因风暴死亡。预计意大利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较后的路径可能会一直吹向大西洋，直到在星期日到达巴姆达。不过这个风暴会维持在热带风暴强度。在星期三，巴姆达面对另一场风暴富兰克林飓风带来的降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星期三8月30号晚间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在星期一下午的枪击案中遇难的教授严之杰。34岁的博士研究生齐泰吕星期二被控犯下一级谋杀罪，据称他在教堂山分校的考迪尔实验室内枪杀了自己的导师严之杰，法官下令将他继续关押不得保释。烛光守夜活动在校园体育馆迪安史密斯中心举行，几百名师生参加。体育馆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北卡罗来纳大学坚强的字样，两名音乐教授奏乐为严之杰送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校长古斯海维奇在活动开场的讲话中说，严博士以他的睿智、执着以及那些他影响过的人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有着美好一生，但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官媒通过旗下账号发布虚假的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信息。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经济表现持续疲弱，旅客北上多过南下，各界质疑能否搞活香港夜市去刺激经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对华访问，他说今次对中国访问最大成就是与中国方面建立定期沟通的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在上海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说，他今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是与中国方面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雷蒙多强调，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方面不会作出让步，建立有关出口管制的信息交流机制并不是要给中国方面寻求让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机会。 在北京同包括中国第二号人物李强在内的一系列官员举行会面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领美国代表团星期二晚乘坐高铁抵达上海，星期三在当地进行了他今次访华的最后一日行程，包括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并且参观纽约大学上海校区、上海迪士尼乐园和波音工厂等等。雷蒙多在结束访华之际，在一个在线记者会上回答了他今次中国之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以及是否遭受挫折的问题。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说并没有任何挫折，就好像他所说的，这个是三日富有成效会议，最大的成就就是开始了定期的沟通。雷蒙多强调他今次访华的背景，他说这个是五年来美国商务部长第一次到中国进行讨论，所以取得的成就就是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并且将我们在贸易和投资以及我们在商业关系当中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摆到台面上，这个是一项成就。他说这个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不先沟通的话就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要启动那些不同的机制，看看可以能够解决啲乜嘢问题。雷蒙多在北京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双方还同意召集各自的专家就加强对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的保护进行技术讨论，并且定期在部长和部长级别就商业和经济问题进行沟通，并至少每年面对面会面一次。两国还同意在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的旅游合作。既负责促进贸易，亦负责美国对中国获得先进技术限制的雷蒙多说，在访华之前他和超过100多间美国企业的高层主管进行沟通，他们都说给他知他今次访问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开沟通渠道，以便双方就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和中国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进行直接对话。雷蒙多说他希望通过这种定期沟通能够进行直接对话，他并不指望他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要知道在商业问题上我们几乎没有连贯和沟通，所以他希望更多的沟通和直接的沟通会带来透明度，同时亦会减少误判、误算和风险增加的几率。雷蒙多在和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说，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脱欧或者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对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面临的各种挑战向中国提出了交涉，对包括知识产权盗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企业受到突击调查和新的反间谍法等一系列新的进展表达了美国方面的关注。雷蒙多在回答有关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的问题时说，双方并没有讨论任何具体的出口管制措施，而且他明确对中国方面表示美方无意改变现有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电脑芯片在内，亦无意就这些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雷蒙多强调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方面不会作出让步，建立有关的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并不是给中国方面寻求让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机会。雷蒙多说这个信息交流以便我们可以分享更多关于我们的实施政策、出口管制实施政策的信息，例如最终用途的核查，我们对美国怎样能够对中国企业进行最终用途核查的预期。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意设立一个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工作小组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这个决定是幼稚亦是危险。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还被问到他今次访华期间是否提到他的电邮账号被中国黑客入侵的问题，雷蒙多回答说他在和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确实提到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在美中双方试图稳定双边关系而增加沟通渠道之际，这个是侵蚀信任的举动。雷蒙多的访问是拜登政府为阻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恢复沟通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雷蒙多是三个月以来访问中国的第四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美国商务部说雷蒙多在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谈的时候讨论了美中两国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更大合作的商业领域， 佢鼓励陈吉宁同美国商界密切合作，促进法律法规嘅透明度同公平适用，确保美国同其他投资者嘅商业环境嘅稳定性同可预测性。佢哋仲肯定咗包括通过旅游同教育机会进行民间联系嘅重要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艾华盛顿嘅报道。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封关防疫之后，香港今年初全面和中国大陆通关，但是经济表现是仍然持续疲弱。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 5.1%， 远逊于预期，而进出口的数字就连续下跌超过一年，旅客增长亦不似预期，甚至出现香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消费多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南下。港人和大陆旅客的消费模式在疫情之后都出现了改变的。为了振兴经济，香港当局以及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不断提倡发展夜市。不过香港的庙街等多个传统夜市在疫情之后就变得相当冷清。各界就质疑香港过去几年的政治空间不断收紧，令到外国游客却步，难以搞活夜市和刺激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今年初与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港府不断向外推广疫后复常，重返国际舞台，预期香港经济将会全面复苏。不过一连串的数据就显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并没有即时带动香港经济复苏。香港政府统计处7月底发布的统计显示，第二季的 GDP 即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1.5%，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3.5%， 按年更加下跌 1.3%， 甚至比去年疫情的时候更加差。进出口表现方面，香港政府统计处上个星期四即8月24号公布最新统计显示，香港七月出口按年下跌 9.1%， 连续下跌15个月，进口下跌 7.9%， 连续第13个月下跌。七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达到300亿港元，即超过38亿美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8%。 为了刺激经济吸引旅客访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2月底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推出开心香港，又向年满18岁的香港市民派发5000港币，即超过640美元的消费券，以提振市民消费。不过统计显示，计算香港人境内外消费开支的私人消费开支就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按年升幅由今年首季的 13%， 至到今年第二季收缩为 8.5%。 访港旅客增长数字亦都不似预期。据香港旅游发展局8月中公布的统计显示，今年7月访港旅客数字大约是360万人次，当中大约300万人次，即接近80%是来自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300万访港旅客，仍然未达到2019年疫情前的一半。过夜旅客由疫情前2019年6月大约222万人次跌至到今年6月只是有140万过夜旅客人次，跌幅高达 37%。 数据亦都反映占接近80%的中国大陆旅客访港的情况。虽然中国大陆旅客占访港旅客大约80%，但是只是回到疫情前70%左右的水准。疫情之后甚至出现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消费多于陆客南下的现象。整合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居民经陆路管制站前往中国大陆大约有452万人次，而同期只有接近174万人次的中国大陆旅客经陆路口岸到香港。 反映港人与陆客的消费模式在疫情后都有所改变。为了振兴经济，港府官员和建制派议员不断提倡发展夜市，不过有过百年历史的庙街等多个香港传统夜市在疫情后就变得相当冷清。香港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接受香港明報訪問的時候表示，目前只有大約六成的攤檔營業，他慨嘆廟街沒有出路，只是差是不是滅亡。陸興發又表示，長遠需要吸引更加多外國遊客到香港才可以振興廟街，他又認為辦夜市適宜在人流集中地，但是香港在噪音管制和食品相關等的法例相當嚴謹，質疑未必成功。对于访港外籍旅客大幅减少，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政府好想对外宣传香港仍然是一个必经之地，但是他认为香港过去几年的政治空间不断收紧，可能令国际旅客却步，尤其不断有曾经支持香港社运的外籍人士被拒入境香港。
有时有些的发展呢，真的你都很难想象原来是那么有直接关系。当我们阻止一个的譬如说日本的一个作家入嚟香港，或者一啲嘅日本嘅街頭表演者，啊，佢話想嚟啦，結果就喺嗰個嘅機場禁區咧係被折返，啊，即係下一架機咧就遣返啦咁。咁呢啲嘅信息就會係廣泛地被報導，唔單止喺香港呢一邊，但係香港反而冇辦法啦，我哋都係報導啫。嗱，你諗下翻去佢原本嚟嘅地方日本，關心香港或者想嚟香港嘅，佢都會多咗考慮。是吗？又或者國安法講到無遠弗屆的全球適用的時候，那你都很難避免，很難怪一些可能過這段日子跟北京乃至香港特區政府有多摩擦拗叫的一些政府不會發出旅遊警示的。
陳家洛表示，港府和建制陣營過去超過三年不斷強調要保障中國國家安全，港區國安法的執法甚至是無遠弗屆，他認為這種政治主導的氛圍亦都可能令香港付上經濟的代價。
這些旅遊警示都有一個重要性的，有它的阻嚇力的，是吧？所以這也是回到基本部了，是政府覺得哇，我要做好多嘢去確保我哋嘅國家安全咧，滴水不漏，守好佢哋口號上面所講嘅南大門等等等等，好多國家任務在身，必須要去執行。咁但係同時之間係有代價嘅。咁呢代價就係而家諗緊嘅就係點樣振興消費，點樣振興夜市，點樣令到即係投資者對香港有翻信心。呢啲嘅問題似乎喺考慮嘅時候咧，施政當局或者而家立法會裏面的外國陣營咧，似乎唔係好全面地去考慮，大家都係每日都係諗緊有咩議題去講，而係可以燃燒幫到佢哋喺政治上面或者其他方面表示到佢哋嘅忠誠。咁但係整體整全嚟講，對香港嘅民生經濟嚟講咧，似乎而家係處於一種咧係覺得令人相當之焦慮，因為期盼嘅係見唔到。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人經歷三年防疫政策、社交距離限制的洗禮，好多人已經沒有出街吃飯和行夜街的習慣，加上經濟疲弱、收入減少，消費亦都趨向保守。他質疑當局能不能夠搞活夜市刺激經濟，他又認為要回復香港以往不夜天的氣氛，必須要回復香港的靈活性和開放性。
其實是很難透過一次半次這些所謂搞活夜市的動作來去做做回那個即氣氛出來。一些叫做區域性的一些小的地攤的一些經濟，是一些社會活動或者政府政策推出底下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活動，但這些活動是幫不到個整體經濟的復甦。真的要做到不夜天，或者要做到以前那個夜市的氣氛回來呢，是要回到以前那種香港的靈活性，是要回到以前那種香港的開放性，回到香港以前那種國際的能見度。那如果似乎今時今日的社會氣氛、政治環境都是縮殺的為主旋律的時候， 似乎即係我會認為應該係大家回一回氣，係咪啊？保存翻呢個實力係會容易令到市民覺得即係捱下啲緊縮嘅日子先啦。
前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星期一即是8月28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讨论香港目前的经济问题。梁继昌表示，香港市民消费取决于收入和消费的开心程度，与当局提出延长商场营业时间无关。谈及庙街等传统夜市人流大幅减少，梁继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当局的小贩管理队曾经严厉执法，他建议当局参考新加坡等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夜市管理模式。
那些管理队其实或者曾经有一排都执得很严，就是你摆歪一点又要罚又成。还有我们比如很多的夜市的管理啦，可能即係新加坡做得比較好啲，佢將嗰啲大排檔等等已經整到好即係好有規條、好有規模，亦都好靚，可以吸引到好多遊客。咁我哋即係如果係有個比較好啲嘅規劃，令到嗰啲做地攤啊，或者係食肆啊、街頭食肆嘅朋友，係一個長遠啲嘅願景，可以繼續可以做去嘅時候，咁自然呢一啲嘅小炒啊，或者等等嘅攤檔式嘅呢個地嗱、我哋叫地攤經濟，我哋唔會叫呢個聽，我哋唔知叫咩啦，叫小即係啲小販咧，發翻牌俾佢哋，管理翻好佢哋，令到佢哋有一個長遠啲嘅願景可以繼續做嘅。
梁繼昌建議當局重新簽發小販牌照，回復過去香港特色的攤檔，例如睇相、麵粉公仔、磨刀等等，令到夜市可以體現香港的味道。前政協委員劉夢熊8月初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網台節目表示，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形容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因為不少香港人和國際社會都覺得現在的香港已經偏離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說的一國兩制，香港正是向中國內地化和一國一制蜕變。刘梦熊又表示，要提振香港经济，必须恪守基本法，回到去一国两制的初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互联网上一条关于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虚假信息，过去几日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条消息说，日本为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放投入了700亿日元的公关费用，以控制负面的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在官方带动之下，由核废水排放引发的反日情绪在中国民间飞涨，为日方辩护或者是批评民族主义的声音被攻击。这条700亿日元公关费用进一步为民族主义网民以及是博主的愤怒提供了基础，亦都被他们用来是攻击反对者的公信力。这个与事实不符的指称是最初发布者看似是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个人账微博的账号，不过过去的官方资料显示，那个账号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之一中央电视台。在日本上个星期四正式宣布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之后，一张图表是开始在中国的社媒上面传播。这张白底红字的图表说，日本政府为排放核污水染的公关预算是700亿日元。最初发布这张图表以及是相关指称的微博账号是玉渊潭天，声称是这个数据是来自日本广播协会 NHK。不过日本广播协会的原报道以及是相关的英文报道的内容都显示，这个的700亿日元的费用只是日本外务省为下一个财政年度是提出的预算的一部分，并不是已经被投入使用的资金。而那个资金亦都并非公关的预算，或者是玉渊潭天在帖文当中所声称的被用来是处理核污水负面信息。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报道说，这个700亿预算将会被用来打击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报道仲表示，外务省是希望通过这笔预算来完善政府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国际情势的能力，预算的部分亦都被用作为反制北京对于核废水释放的批评，但是报道并未指明具体的金额。其他日本媒体的报道内容亦都大致类似，没有报道说700亿日元的预算将是全部用于福岛核废水排放，这个亦都并非是公关费用。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的第一场海啸当中被摧毁，周边的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在今年7月，日本的核废水释放计划获得到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说，福岛核电站里面的废水已经符合释放标准，对人类以及环境带来的放射学影响可忽略不计。这个批准被宣布之后，引来了中国官方的不断批评。在一向管理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面，有关释放核废水的虚假信息被广泛传播，它是未有受到审查或者是删除。孩子畸形，动物变异，有关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不实信息在中国社媒上面就是即时流传。700亿日元公关费用的虚假信息进一步助长了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的反日情绪，为核废水释放辩护或者是科普的声音被民族主义网民指控是收了日本的钱。其中是有一条收到超过1500次点赞的微博贴文，当中就说这次给予日本洗地的所有博主都应该被标记下来。另外就是只要你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水，你就是汉奸，而且大概率收钱当秋天。最初发布的700亿日元公关费用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有着超过250万粉丝，这个账号自称是资深政经记者，位置是在北京，性别是为女性。他的微信公众号的简介里面只是写话，简单逻辑看复杂世界，分类为个人账号，注册是在2019年。但是这位看似是一个个人的记者，他是经常好像官方媒体一样报道重要政治以及外交新闻，并且是提供分析和评论。但是网络上一些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文章就显示，玉渊谈天并非是个人，这个账号亦都远非独立运作，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自媒体时代为了强化宣传而创立。玉渊谈天2022年底以后是中国驻美使馆公使井泉公开进行专访，专访内容被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这篇的文章将玉渊谈天称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媒体，玉渊谈天亦都在央视的网站上面拥有自己的页面。入篇2018年的微信文章是给予出玉渊谈天更多的背景。这篇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的文章里面，当时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的孙玉胜在谈到总台在媒体融合发展上面的成绩的时候，指出他们的创新培育、央视快评、国际锐评、玉渊谈天等评论言论，以及是自媒体品牌，作为以融媒体手段创新主题主线宣传的体验。虽然玉渊谈天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但是这个账号其实从一开始就吸出了自己和央视有关联的暗示。在位于北京的中央广播电视塔对面坐落住一个湖，湖的名字就是叫做玉渊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制裁俄罗斯国际工作组报告话，中国系俄罗斯用于打击乌克兰嘅无人机重要部件嘅主要供应国。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这个工作组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同埋美国前大使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所长迈克尔麦克福尔共同担任主席。 俄罗斯是严重依赖外国制造的零部件，尤其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三种无人机型号里面的微电子。这项研究显示 67% 的无人机部件是来自中国，其中 17% 通过香港运往俄罗斯， 5% 和 2% 的无人机部件分别来自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些无人机当中还发现了日本、韩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制造的部件，包括处理器、芯片、晶体管和其他重要的部件。叶尔马克指出，俄罗斯极其积极地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的设施、民用和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用于制造敌对无人航空载具的重要部件是来自不同国家，包括乌克兰的盟友，这个令人非常不安。这个问题需要他们立即共同应对，他们必须采取全面措施，防止侵略者利用重要部件继续在乌克兰领土上展开攻击行动。这个小组的专家呼吁制造商采取是更多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绕过经济制裁获取他们的产品。专家组还建议各国政府对不遵守制裁政策的知名企业进行调查。在本星期较早时候解放了东南部的定居点罗博季涅之后，乌克兰军队在反攻当中向更加南边的俄罗斯军队推进。罗博季涅位于扎波罗热州前线城镇奥里霍夫以南10公里处，靠近被俄罗斯占领的公路和铁路的枢纽托克马克。乌军如果继续向南进军亚速海，会将2022年2月后大举入侵的俄军切分为两块，而夺取托克马克将是这个军事行动一个里程碑。一名指挥官说他们不会是就此止步，他率领部分军人进入罗博季涅，他使用的呼号是斯卡拉，与他所率领的营是同名。他说跟着下来他们要攻占别尔江斯克，然后还有更多地方。他向他的战士表明一点，他们的目标不是罗博季涅，他们的目标是亚速海。罗博季涅距离亚速海沿岸港口别尔江斯克约100公里，距离战略城市梅利托波尔85公里，这两个城市都被俄军占领。斯卡拉对路透社记者说，乌克兰战士已经突破了他们认为的俄军在南部最艰巨的防线，这个使他们能够加快反攻的速度。俄罗斯没有证实乌克兰的推进。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俄军击退了乌军在罗博季涅和韦尔博韦附近的进攻。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是发布了一段的视频，视频当中的士兵描述了罗博季涅定居点的解放和升旗的情况。一名乌克兰士兵在视频当中讲话，总统先生、总司令、第27机械化旅和有轮部队已经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了扎波罗热州的罗博季涅村。乌克兰军方引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的话，是讲话罗博季涅已经被解放。马里亚尔是较早时候对乌克兰电视台说，基辅的部队在6月初开始反攻，目前正向罗博季涅东南方向和附近的马拉托克马奇卡以南移动。在乌克兰东部，战斗仍然是艰难而缓慢地继续，乌克兰军队在那里面临着俄罗斯的大片雷区和战壕。马里亚尔形容过去一星期乌东的战场局势非常激烈，他说俄军正在那里集结新的部队并且重新整合，莫斯科的目标在那里部署最精锐的部队。他补充说，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乌克兰军队夺回了巴赫穆特周围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同时乌克兰官员说，有4个人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当中丧生。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说，中部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的植物油厂遭到袭击，当时正在度上夜班的3个人丧生，另外有5个人受伤，一个人下落不明。叶尔马克发布的照片显示该工厂陷入火海，克里缅科说大火后来被扑灭。克尔松州州长普罗库丁说，在星期一早上，一名63岁的妇女在俄罗斯炮击萨多夫村的时候丧生。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夜间从黑海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2枚被击落。军方还说，乌克兰中部的克里维里克州遭到导弹袭击。地方当局说，有几所的民宅受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一说，他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柳白彩地区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与最近在俄罗斯首都附近发生的其他无人机袭击一样，该地区机场的飞行业务暂时中断。俄罗斯还报告说，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上空摧毁了2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过去四年当中，曾经是美国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因为受到各个州政府和国会等机构的反对而大规模关闭。但是美国部分民间组织就说孔子学院命亡实存，不单止在部分高等院校改头换面继续运作，在美国的中小学校的孔子课堂亦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呼吁为防止中共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家安全，要求学校和孔子学院彻底切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四年中，孔子学院在美国大规模关闭，面对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会和各个州的法律，很多大学都终止了他们和孔子学院的合作。美国曾经有过多达118间的孔子学院，如今104间已经关闭，剩下来的亦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孔子学院并未有从此销声匿迹的，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去继续存在。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牟利组织全国学者协会2022年6月份发表的一份题为《孔子学院之后中国在美国高校持久的影响力》的报告，有28间机构已经取代了孔子学院，12间机构正以类似的组织来取代孔子学院，58间机构继续和孔子学院保持密切的联系，至少5间机构将孔子学院转移到新的合作机构。报告说，很多机构虽然关闭孔子学院，但是之后和新的中国大学建立联系，双方合作的模式和孔子学院高度相似，而且新的资金来源就来自之前资助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机构。报告总结如下的，美国大学乐于在关闭孔子学院之后重新开展类似的课程。中国政府在孔子学院被关闭之后，一开始的反应就是惊愕和愤怒，但后来只是表示遗憾，并且愿意支持其他合作。很多孔子小学在对应的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得以生存。很多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在关闭之后换到去同一间大学新的项目中去，一些孔子学院的教材在关闭之后依然留在原校，很多学校在关闭孔子学院之后被要求向中国政府退款，有时数额高达$1,000,000。报告还特别指出，某一些大学并不严格去遵守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去详细披露接受外国资金赠款和对等的细节，比如密执安州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曾经隐匿来自中国的资金来源。全国学者协会关于孔子学院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伊恩·欧克斯奈亚德在今年8月份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再次提到孔子学院名亡实存的现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评价说，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讲，孔子学院的作为是令人不齿的，因为他们歪曲了和美化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近代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通过教育来影响着美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欧克斯奈亚德对孔子学院提出批评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孔子学院为中国接触美国基础学术研究提供方便之门，同埋经济间谍行为去相比，基础学术研究并不受到诸如知识产权法和国家安全法的保护，但是为经济间谍行为提供便利，譬如 在西肯塔基大學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了。這種事情的風險性比得上高科技或者是網絡安全問題嗎？可能比不上，但亦都不是絕對是一個好的做法來的。歐克斯奈亞德所提到的西肯塔基大學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他的報告中關於美國南部名校西肯塔基大學和孔子學院的長期合作往來。2010年西肯塔基大學開始他和孔子學院方面的合作，而且合作項目迅速在該州的中小學裏面展開。該項目聘請了23名來自中國的中文教師，學生數目達到4800人，遍及肯塔基州6個縣。到2015年孔子學院的規模擴大到去該州15間中小學的孔子課堂。報告說到2017年肯塔基州孔子學院來自中國的撥款就每年達到300到500萬美元。2015年8月西肯塔基州立大學科學教育副教授戴馬沙在去中國協助培訓中文教師期間，發現自己的一個 U 盤被人拿走了，歸還的時候被裝上惡意的插件。經校方和聯邦調查局鑑定，這個惡意插件可能會為整間大學的網絡系統造成破壞。在2019年因為同來自國防部的聯邦語言教育資金的衝突，西肯塔基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項目，但是將它轉移到附近的新普森縣級校區。2004年孔子學院初登舞台，由中國教育部下屬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俗稱漢辦的非牟利性基金會所管理，旨在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促進世界多元化發展，發展中國和外國的友好關係。2004年11月第一間海外的孔子學院在南韓首都首爾掛牌。2005年2月斯德哥爾摩孔子學院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正式成立，成為歐洲首間的孔子學院。2005年3月由南開大學承辦的馬里蘭州大學孔子學院開班招生，這個是中國在美國創立的第一間孔子學院。截至到2020年的5月份，中國在全球16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561間孔子學院和1170個孔子課堂。然而孔子學院在美國的命運可謂坎坷的，很多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務院、教育部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以及包括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全國學者協會在內的民間組織，都對孔子學院的運作方式提出嚴厲的批評。201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馬歇爾·薩林斯發文批評孔子學院在合作方面的庇護之下，為中國政府進行美化宣傳。薩林斯在他所住的孔子學院學術惡意插件一書中，詳細列舉了孔子學院對合作方施加壓力、阻撓達賴喇嘛訪問和在六四屠殺問題上誤導學生等行為。芝加哥大學後來在2014年正式關閉孔子學院之後，其他學校亦都紛紛仿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於2014年發出倡議，呼籲美國院校除非能夠完全保證學術自由，否則應取締和孔子學院的合作。在2017年加拿大紀錄片記者劉陶麗莎亦都在紀錄片以孔子之名中揭露了孔子學院在六四事件、台灣和西藏問題上去歪曲事實的行為。2018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國會作證，指責美國院校縱容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外宣、鼓勵審查、限制學術自由等行為。2018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簽署國防授權法，其中規定國防部終止資助設有孔子學院的美國大學中文旗艦項目。自那陣時之後，美國大學校園就出現了孔子學院的退場潮了。2019年參議院下屬的美國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稱，經調查發現中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在美國孔子學院支出了1億5800萬美元，全球範圍則至少達到20億美元。該委員會稱孔子學院是中國輸出軟實力和審查制度的長期戰略工具，如果沒有完全透明的監督以及美國在中國展開對等項目，孔子學院應該 在美国停止运作。负责调查联邦政府各项计划及政策的美国政府责任处亦都指出，各高校领导对孔子学院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不知情或者不关心。2020年时任国务卿冯佩奥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和宣传工具之一，正式将孔子学院定义为外国使团，并得到副国务卿克拉奇和教育部长德沃斯的响应。汉办就更改名称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负责孔子学院品牌和机构的运作。2023年7月，美国非牟利组织家长捍卫教育发表长篇报告，题为《小红教室：中国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渗透》。家长捍卫教育组织日前致函全美国34名州长、国会议员及相关委员会的主席，称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中国共产党资助计划已经渗透到美国中小学的教育体系。家长捍卫教育组织的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中国通过资助姊妹学校等方式和美国34个州的143间中小学校建立关系，其中至少有7间学校仍在继续这种合作，资金金额从上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报告警告说，虽然美国并未参加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但是中国传媒岩然已经在这里庆祝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达到增进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目的。欧克斯莱亚德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渗透其实在中小学课堂更为隐蔽，因为在中小学这个实际上是在那里塑造世界观的过程，这个不是以赤裸裸的权力压迫来到呈现，它是潜移默化的。他说现在孔子小学课堂那些教材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那一套，就好像学俄语一样，你为什么想要用苏联编制教材学德语？你为什么想要用1930年纳粹党编制的教材呢？位于纽约的非牟利组织中国妇权的创办人张青也都曾经将自己的仔女送到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虽然当时的中文学校和孔子学院并没有联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如今的中小学孔子课堂承担潜移默化推行共产党价值观的任务，从娃娃开始做起的话，花的钱不用多，而效果非常好，所以他们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对他们有好感，唱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让这些小孩对中共、对中国体制没有反感，因为你給錢嘛，還有免費福利，當然啲細路仔就好開心啦。呢種滲透反而比喺大學裏面孔子學院或者係研究機構嗰種滲透嚟得更加簡單、更加深入。佢話呢個只係一個大外宣，佢要做嘅就係唱好中國就得啦。就係話中國冇錯，中共亦都唔壞，對美國人並唔壞，就係給予你一個好印象，令到你哋呢啲細路仔從細個就覺得中國人好好，或者中國共產黨好好，因為冇近距離相處過，亦都冇受過迫害，反而覺得比較之下，哎呀，你睇下美國政府係幾咁差，做事又拖拖拉拉。一位唔願意透露身份信息嘅前孔子學院中文教師對美國之音表示，佢感到好委屈。佢表示自己一向都係勤勤懇懇喺海外嘅孔子学院教中文，对于被人扣上大外宣和间谍的罪名感到不可理解。这名前教师表示，他和其他教师沦为中美意识形态之战的替罪羔羊，而自己并非是想向海外热爱学习中文的学生传播语言，教学过程中亦都从来都是避免提到敏感性的政治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联合国第78届大会即将在下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之际，台湾政府呼吁联合国修正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令到台湾2300万人能够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时候，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台灣外交部強調1971年的2758號決議同台灣無關，亦冇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聯合國不應該長期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將台灣排除在外。阿爸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在8月29號星期二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明今年推動參與聯合國一事提出的四項訴求，希望聯合國解決台灣人民持續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問題。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田光忠介紹四項訴求是包括聯合國應該是改善錯誤詮釋2758號決議導致2300萬台灣人民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的情形。第二，聯合國應該是立即康正不當剝奪台灣人以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或者採訪會議和活動的權利。第三，聯合國應該是積極維護台海以及鄰近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安全。第四，聯合國應該是設立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關的會議、機制和活動。聯合國大會1971年10月通過第2758號決議，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以及他們所屬的一切機構當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決議並未提及台灣，亦都沒有提及台灣的正式名稱中華民國。田光忠說，聯合國體系長期屈服於中國的壓力，持續錯誤解釋2758號決議，這個是台灣不當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的主要原因。田光忠表示，2758決議和台灣是無關係，亦都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他說，兩岸互不隸屬是台海的客觀現狀，亦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能夠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田光忠亦都提到，台灣政府將會在這屆的聯合國大會當中採取的具體做法，包括請台灣的友邦在聯大總辯論期間為台灣發聲，並且請友邦上駐聯合國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修正聯合國錯誤解釋第2758號決議，徹底解決台灣2300萬人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的問題。此外，田光忠表示，台灣外交部亦都將會透過曾經獲得獎學金到台灣留學的年輕朋友，尋求他們在年輕族群的支持。在聯合國舉行會議的期間，台灣亦都將以台海和平安全、永續發展、公共衛生以及科技政策四個主題，在紐約舉行周邊系列活動。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萊兒星期一在威爾遜中心一場關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的視頻會議當中表示，他和時任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莊遠華在2022年3月發表的一個報告，就詳細展示了和分析中國如何以扭曲聯大2758號決議來限制台灣在聯合國的參與。報告中列出了中國如何迫使聯合國機構接受其一中原則立場的前後比較截圖，中國為此與聯合國機構達成協議的秘密備忘錄，以及美國在2007年提出九點反駁的意見，不接受聯合國秘書處形容台灣是中國一個省的非文件的內容。葛萊兒說，2758號決議只是涉及到如何處理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並沒有提及到台灣。中國稱2758號決議已經確認台灣為中國一省並非事實。事實上，當時連中國領導人都知道2758號決議並未有決定台灣的地位。葛萊兒表示，好能說明情況的就是在莊遠華和他所做的研究當中，我們是發現當時在北京的周恩來總理就說過，如果2758號決議通過，台灣的地位仍然是未有被決定，所以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已經知道這個是一個被擱置在一旁的議題，決議本身並未有決定台灣的地位。葛萊兒表示，中國正在以他們其中一中原則重新诠释2758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体系依据重新诠释过的2758号决议，将台湾视为是中国一个省。但这种做法是随着时间而演变，并非是应该是决议的原始意图。 他仲表示，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界定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企图，2007年小布什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的九点非文件就顶回过联合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的讲法。当时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华志强曾经公开地讲过，美国不接受中国不当使用联合国2758号来宣示他们一中原则的立场。他说，有必要做的就是理念相近的国家结合在一起，并且决定在联合国当中能够采取的行动。他们当然可以和联合国秘书长见面，他们可以写信并且展开行动，试图向联合国逆转这种对2758号决议的扭曲，如此或者是能够为台湾未来更好参与联合国开启一扇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
了，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